柴荣为了推进他的统一大业，在政治上采取了一项灭佛的重大举措。大家可能会提出疑问，柴荣制定的统一战略既然是先易后难，先难后北，即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再收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那他为什么还要拿佛教开刀推行灭佛的政策呢？实际上这并不矛盾，他是柴荣为了解决自唐末五代以来连年战争所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社会难题的一大举措。柴荣为了发展经济，积蓄统一的力量，就要招抚安置流民，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很多土地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都被寺院占据，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这主要是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苦不堪言的百姓想从佛教中寻求安慰，寄托来生，于是纷纷遁入佛门，致使佛教的队伍乘机壮大。百姓出家成为僧尼之后，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士兵来源，而且使佛教寺院占有了许多田产，成为大地主，严重削弱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及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柴荣发起了一场灭佛运动，史称显德毁佛。在此之前，历史上发生过三次著名的灭佛运动，始作俑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道、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加上后周世宗柴荣的这次，总共有四次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属于佛教史上的重大法难。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运动始于显德二年9554月，他下诏说，近览诸州奏闻，既有资徒犯法，盖无苛禁，遂至尤为私度僧尼，日增伟杂，创修寺院，建制繁多，乡村之中其必转甚，以举旧章，用格钱币，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赤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乐额者，并亦停废。乐天下寺院，非乐额者悉废之。尽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似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柴荣针对当时社会上私度僧尼日益伟杂，乡村之中其必转甚的现象，要求各道州府的寺院，凡是有敕建匾额的可以保留，没有乐见匾额的一律停废，从今以后不准再创建寺院兰若。另外规定，如果和尚不能读经500指，尼姑不能读经300指，都还要被勒令还俗。如果私自为他人剃度，罚以重杖并勒令还俗，还要服役3年。最后是严令禁止当时盛行的信徒以斩断手脚，或者是以热油烫脸等自残式布施的方式明智的做法。诏旨颁布之后，废佛之风立即席卷全国。年终统计，共废除寺院3336所，还俗的僧尼有61200人，全国寺院仅存2694所，一时之间天下佛像几近消失。柴荣这一雷厉风行的灭佛举动，使一部分官员和佛教徒议论纷纷，他就以礼训示臣下说，清辈勿以毁佛为宜，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于善，私奉佛矣，彼同向其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 虽头目有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各位不要对我毁去佛像这件事有所疑虑。佛本来就是以善道度化人世的，如果你有心向善，就是供奉佛了。那铜像
怎么会是所谓的佛呢？
而且我听说，佛为了注意他人，
就算是头颅眼睛
都可以布施给别人，又怎么会在乎一个铜像呢？如果我的身体可以用来救济民众，我也会在所不惜。群臣听了此番言论，都无言以对。对于柴荣发动的这一灭佛举动，后来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不爱己身而爱民，不以无义废有义。世宗乃仁爱明理之人，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则诸国，大邦为其利，小邦怀其德，真正做到了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溢美之词无与伦比。三，柴荣发动的这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他想用这种办法解决自唐朝中期以来就困扰朝廷的钱荒难题。唐朝末年以来，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之后，军阀拥兵自重，此篡彼夺，干戈扰攘，战乱不断，给社会经济和货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时最为核心的经济问题，就是从唐朝中期沿袭下来的钱荒难题。所谓钱荒，就是指流通中的铜钱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通货紧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古代长期选择使用以贱金属铜为货币金属，导致价值相对较低的铜钱满足不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繁殖而日益增大的对货币流通总量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只能不断地加大铜钱的铸造量。但是五代时期，一方面是战乱造成开采铜矿的坑口大部分被废弃，直接断绝了铜料的来源；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佛教的兴盛以及僧侣队伍的壮大，很多铜料甚至是铜钱都被销毁，铸造成了铜像或者是其他器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铜钱的外流，这既有北方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掳掠，也有南方沿海地区因为贸易而流向海外。总之，进入五代以后，钱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各个短命的朝廷都想出过很多办法，譬如实行短末制，即因为缺少现钱而在支付的时候可以不用足额支付。后唐的时候，京师用钱850为贯，每百才85，河南府以80为百云。到了后汉，官库出纳明钱皆以80为末，致使明书者如旧，官籍者以77为末，遂为常事。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铸造铅锡等劣质的钱币，如南汉国铸造的钱亨通宝铅钱。后周建立之后，周太祖郭威为了解决钱荒问题，曾于广顺元年951下诏，严厉打击削钱为器，规定所有钱一色即不得削铸为铜器或卖， 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针对消钱为器的现象又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他采取的办法是颁布法令，宣布铜为国有，这在中国古代是极为少见的。